重的。OK， 非常感谢神给我下午还是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课题。确实呢，三月份、四月份是对我来说是很忙。我在三月份、四月份总共要讲九十堂呢，60天里面要讲90堂，表示说呢，大概啊平均呢要讲一堂多啊，因为刚好通通碰在一起。这边讲完之后，我在吉隆坡开课，然后呢就在五月份要去台湾啊，一连续这个下来了，沙巴、敏都路、大三角，然后就到这个新加坡，然后就要到这个台湾等等，是非常忙碌，特别需要你们在祷告纪念啊，特别需要在祷告纪念，因为非常需要这个体力等等。OK， 声音是很感谢主，我以前唱歌的，我以前学声乐的，所以呢，我的 projection 是不错的。OK， 所以虽然你看讲了，可以说一年讲300多堂的话，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失去声音，除非感冒的时候声音不好，否则的话声音还是 very good 啊，很漂亮的。OK。这非常感谢神，写了好几首，其中一个你在哪里啊？那个是一个是，对，你在哪里 ？OK， 所以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哈、哦。今天下午要思想这个题目，就认识基督，重建价值。那我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因为你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能够集合在这里一起来思考跟我们生命有非常缺失的课题，价值观。求主使我们在一生，特别我们当中许多年轻人，能够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把整个生命的方向以及价值能够建立的正确，以致我们不会当我们生命已经过了大半阶的时候，我们才思想到底我们以前所做的是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求主你向你的仆人施恩典，也向众弟兄姊妹们施恩典，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关于价值观，我们重新去思考，以及能够重建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你仆人确实的来到你面前，深知自己不配不足，需要你自己圣灵在他心里面光照他，指引他，使他能够把这托付他的信息能够讲解的清楚。求主再一次的向我们每个人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还没有进入今天特别谈到有关于保罗怎样认识基督，重建他的价值观之前，我先给大家几个重要观念的引言。这个观念的引言，第一个呢，所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会决定我们一生里面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呢，我先给大家能够清楚的这个了解。那么要谈到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时候呢，我是有几个图可以给大家能够思考一下。我认为说呢，整个人生命存活的内容是一种关系性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the existence of man in this world is the existence of relationship,或者 content of relationship, 整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那个存活的内容是一种关系性的内容。人是存在于人跟人、人跟情、人跟事、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我把这一个过分简化，就是人情事物就是整个世界。当你谈世界的这个时候呢，世界就是人情事物的总和，所以我在这里其实呢，用这样的一个数学的这个符号，把它画成一个总和。其实呢，这里呢是应该是一个我们的 z，sigma， 因为 sigma 就是好像一个 z 这样嘛，对不对啊？那是希腊文，因为你们的电脑没有希腊文的这个 font，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问号，应该是一个啊 这个 Sigma 的那一个的符号 Sum， 对不对？那个 Sum，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数学的符号。世界是等于人情事物的总和的意思啊，这个 exact 的这个符号。那么世界等于人情事物的总和，一个人他这一生里面呢，其实呢，跟世界里面的人情事物有许多很重要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你不要忘记呢，一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跟神也有关系。那当我们说跟神有关，有人说诶，有些人不信神的吗？不信神跟神有关系，也是有的。无论你信神你不信神的话，你如果信神你跟神有 positive 的关系，如果你不信神你跟神有 negative 的关系，还是一个关系。所以呢，人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谈到人与世界，就是人情事物的关系，也是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层的关系呢，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负面的。那我们所要清楚的这个知道的，就是呢，这两重的关系里面，从人跟人情事物的关系是属于生活层面的关系，而人跟神的关系是属于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两重的关系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整个人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个存活的内容，是一种关系性的内容，跟神、跟人、跟情、跟事、跟物之间的关系。那当我们把这所谓的生命跟生活把它规划成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种内在生命的关系，人跟人、跟情、跟事、跟物是一种外在生活的这个关系。这两重之间的关系呢，你要先搞清楚，因为这两重生命的关系跟生活的关系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很多时刻我们在生命里面庸庸碌碌一生追求了，其实是生活不是生命。你比如说一个人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看报纸上班赶路吃午餐下班赶路回到家看报纸洗澡看电视吃晚餐睡觉第二天起来洗脸刷牙吃早餐然后同样的赶路然后到 office 然后又在这个下班又在看报纸又在看 TV 睡觉然后第二天洗脸刷牙吃早餐，这个生活不是生命，这个是生活不是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生命的话，一生里面不必过这么多年，三天就够了，三天就腻了嘛，同样的东西一直 repeat 嘛，对不对？如果你把那一个是当作是生命的话，严格说你已经把你整个生命的追求以生活的追求来代替了，那个不是追求生命，那个追求什么？生活。那我们就发现了很多人一生里面劳劳碌碌的这个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生活的追求，不是生命的追求。我有一本书叫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本书的好处是什么？我认为说许多谈价值观的书的话，我这本谈得很清楚，它从33个不同角度来谈价值观，这个生命的价值，这个生活的价值，友情的价值，亲情价值，学问价值，老人价值，传统价值等等，我都把那本书从33个不同角度来谈这个价值观。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句话，生命的追求乃是追求生命，这句话你可能还要再想一下，生命的追求乃是追求生命，否则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生活，不是什么生命。我希望呢，今天过后呢，你重新再思考有关于你建立价值观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所要谈的，特别是保罗的例子，会给你一些能够反思你今天的价值观，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不是你真正所要这个追求的。那这整个我们说呢，生命跟生活这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分，生命是生活的内在实质，而这整个生活 乃是内在生命实质的表现。所以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生活是内在生命的外在表现，而生命是外在生活的内在实质。啊，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它很大的一个的这个区分的。这一生里面呢，如果有一些人他不信神的话，他就把神排挤到他生命之外。当你把神排挤到你生命之外的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忘记，神在一个人生命里是站在主宰性的这个地位。God is a Lord, enjoying the lordship of people's life. Now,当你把这个主宰性的神从你生命把它排挤出去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请另外一样东西来填补这个空间，一定要请另外一件东西来填补这个空间。而另外被请你把它请进来填补神被排挤出去所剩下的空间的这个东西呢，因为本来被排挤出去的那位神是主宰性的，因此被请进来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也扮主宰性的这个地位。有一些人把神排挤出去之后，他就把科学把它请进来，有一些把哲学把它这个请进来，大多数人把金钱请进来，在他生命里面代替了神的地位，而金钱在他生命里面又扮演一个主宰性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当你说一个人如果他不信神的这个时候呢，他跟神有没有关系？有关系， negative 的关系，是负面的关系。但无论负面的关系，无论正面的关系，都是一种关系，表示说在人的生命里面呢，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内在生命的关系是跟神的关系，而这跟神之间是指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很重要内在的指引的力量。这是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这个关系。然后当我们进到这里，我给你看这一个图，三角形图，我很常常喜欢用数学的方式呢来表达一些的观念，因为这个是能够确实把一些观念把它表达。我们跟世界有一个关系，这个是横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这两者之间，人与神的关系跟人与世界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价值观的内容。啊，这句话你要再想一下啊。我们跟世界有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R1 跟 R2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价值观的内容。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再把这个好好再想一下。但是从这里呢，我就要衍生出原来呢，当我们谈价值观的这个时候呢，价值观其实呢有两个层面的价值观，一个是世俗的价值观，一个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应当有的价值观，这两者之间是应该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呢 R1 跟 R2 呢，在这两者之间有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重的关系，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当我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请你听啊，我们是透过世界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我们是透过我们跟神的关系去建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你看吗，同样谈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世界的关系，但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很重要。你是透过你跟神的关系去建立你跟世界的关系，还是你是透过你跟世界的关系来去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那我如果用一个图再把它加以表达，你会更加的这个明白。这个是世俗的价值观，人乃是透过他跟世界的关系要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举例子，拜拜的他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说，哎，给我多多中彩票，我就给你烧香，就给你建庙。你看他先说，哎，先祝福我吗？物质上祝福我吗？然后我就多多的拜你，表示说他是要透过跟世界的关系 来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多多祝福我，保佑我，给我中彩票的话，我就多多的拜你咯，我就多多的烧香给你咯，我就多多的奉献这个所谓的香油咯。你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透过什么？我如果在世界上的关系好了，我才什么多多拜你。这个是一般上世界的价值观，特别谈到他们跟所谓的神的关系，乃是建立在他跟世界的关系，才去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的价值观。另外当我们谈基督徒的这个时候呢，基督徒的价值观乃是透过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去建立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一种的这个区分，表示说呢，好像 John Wesley 讲过一句话，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 努力去赚钱，努力去储蓄，多多奉献。你就发现吗，这个是呢，我赚钱是为什么？最终极什么？是要奉献给神。我赚钱最终什么？我是为了神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的一个他跟世界的关系，或是做更简单，他跟钱财的关系呢，乃是什么？他是为了神。所以是透过呢这整个跟神之间最终极的关系来建立他跟世界的关系。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分，是我们所需要这个了解的。南非洲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 Andrew Murray, M-U-R-R-A-Y, Andrew Murray. Andrew Murray 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个很大的福分，这个福分乃是呢，我们在基督的身上能够把世上暂时的东西转化成为永恒的价值。我再讲一次，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个很大的福分，我们乃是能够在基督的身上把暂时的东西把它转化成为有永恒的价值。这一句话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到处都能够找到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主耶稣说，你们把这一杯凉水给这一个小子，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凡是为我的名接待天使的，凡是为我的名接待先知的，凡是为我的名把这杯凉水给这个最小的一个弟兄的，他一定要得先知的报偿。看到吗？一杯凉水，物质的东西吗？这杯凉水如果坐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在天上要得到报偿吗？表示说呢，那一些短暂的物质的，如果坐在基督的身上，它就转化了，转化成什么？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乃是什么？我们是因为最终极要坐在神自己的身上，以致透过神来去什么建立我们跟世界的这个关系。我今天做生意，我要赚钱，赚大钱，但这个赚大钱不是为了我，为了神。所以这个呢，就是透过神，你跟神的关系来去建立你跟世界物质各层面的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为什么要好好读书？我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是盼望我出读越好，神能够更使用我，在我身上呢，我更加荣耀神。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立价值观所应该有的那种观念的转化。只有当你观念对了，转化了，你在今生所做的事情好像跟别人一样，别人努力赚钱你也努力赚钱，别人这个花很多时间好好读书，你也要读到最高的这个学问的话，我告诉你，他最终的目的不一样。一个是什么？为了自己，一个是为了神。所以这两个方向你要先把它搞清楚，然后呢，你这一生里面所做的这个事情，你就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是你所要这个达成的。我这一次呢，大概是三月的这个时候呢，我先去沙巴。沙巴回来之后呢，其实呢，我那一天回来呢，已经非常夜了，大概是11点多，因为我坐巴士回嘛。回到这个时候呢，我师母去接我，大概我回到家是12点45分，那么再洗刷一下，睡觉一下，我大概是已经凌晨1点了。我睡一下，我4点起床，为什么？我要搭5点半的这个巴士，要去赶一个8点的这个飞机。为什么？我特别那个时候呢，飞到敏都路去。我去敏都路什么？就为了一个家庭6个人，跟他们讲解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在他的岳父那边工作，很有负担。他的这个家族在敏都路呢是个望族，很有钱，很多建筑的这个计划，甚至在城市里面的一些计划。那么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呢，他的爸爸跟他的两个弟弟啊，这个是姐姐啊，他爸爸跟他的两个弟弟去过教堂。以前两个弟弟在这个教会很热心，是青年团契人，但是进到这个所谓的工作场所，一个给他很大困扰，贿赂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发展工程的话，马来西亚的工程你一定要给钱，没有给钱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他们呢，就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基督徒商人的这个道德操守，以及基督教价值观要怎样去把它加这个平衡。所以特地他请我过去跟他们家里面6个人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个是重要的问题，是我特别过去，虽然我很辛苦，给回来睡了差不多3个小时，我又4点半又起来，又特别这个飞去那边，那个是第二天。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又去大三角了，一回来啊，礼拜一去，礼拜二回来，然后礼拜四的时候，我又再飞去这个大三角。所以我说这段时间非常的这个忙 ，OK。啊，因此呢，我就跟他们谈到其中，谈到了这个整个这个贿赂的问题，就谈了一个基督徒价值观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一个朋友分享，他说：“哎呦，牧师，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所面对的，很有趣，很有兴趣，你要不要送我一份呢？”我说我当时讲都没有讲稿的，所以我什么，我就特地为了这个朋友用 Google Voice Input 先把它胡乱的这个讲出来。我想因为 Voice Input 很多错误的，对名字什么都一定错误的，我先把它讲出来了，然后我慢慢去修改。刚刚这次有机会住在晶晶的家的话，就有给我一段时间可以安静下来，我就把它写好了，就发给他们。那以后我想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下，因为这篇文章对很多就是商人呢，在这方面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谈价值观的这个问题，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课题。那当我们要谈价值观的这个是一个观念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定位 positioning。我问你啊，一个人如果他开车迷路了，请问手中有一张地图帮助得到吗？帮助得到吗？帮助得到？帮助得到吗？帮助得到？帮助得到吗？帮助得到？帮助得到吗？可以？不可以？除非他知道他先知道他在哪里。一个人如果迷路了，手中有一张地图，对他没有太多的帮助，除非他先知道什么 ？Where am I？ 你看到吗？所以呢，你每次进到一个很大的博物馆的这个人，一进大门的时候，先有一个整个这个博物馆的平面图，然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打叉说 ：“You are here。”Positioning， 我告诉你，我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机啊、电脑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有点被人家跑在后面的。OK， 所以呢，每一次呢，我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先问我秘书：“哎，这个地方怎么去？”他就 Google 上去跟我找啊，看这个地标是在哪里呢？看地图在哪里？他会告诉牧师：“哎，这个地方你要去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看到 Seven Eleven 哦，看到什么？”他先告诉我一下，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地图啊先？”input 在我的 waste 里面，所以他就 input 到我还是不会用了，对啊。那么呢，我要出门的这个时候，我去开 waste， 他的牧师，你要先给他转一下，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所找到的地方 download 在你的这个手机，然后你出去就算没有 WiFi 也可以用。那 waste 是个好处，没有 WiFi 也是可以用，因为你事先先把它弄好，把地图先弄好了， OK。弄好了之后呢，他说你还要我在房子里面呢，弄不到呢。那牧师，你先要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卫星先要知道你在哪里嘛，才能够带你怎么出发呢？哦， 我才知道原来定位很重要。Positioning is very important. 现在很多科技、哦、可以帮我解释很多圣经里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你讲到 GPS 等等 ，OK， 那是早期我们根本没有听到这种东西，现在听到这种东西，我就发现很好了 ，OK。而且你看，现在比如说 Zip File 啊，也帮助我解一个东西呢。Zip File 解释什么东西呢？解释说，当这个神造亚当的这个时候呢，亚当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是已经成年人了。我认为说大概30岁。因为如果伊甸园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会幕的话，30岁才能够在圣殿侍奉嘛，所以我想亚当出现历史舞台应该是30岁。那如果是30岁的话，但是亚当一出现就是什么？就是个成年人了。比方说前面的30年神把他神起来了，叫什么 zip 起来的。哇，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解释很多事情啊。听啊，整个世界如果按这个科学的角度，有138亿年一个人一个意识力，有138亿年。我问你啊，神如果能够造亚当是一个成熟的人一出现历史舞台，神不可能造一个世界是成熟的世界。神把138亿年都把它省起来，怎么想 zip 起来。哇，现在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帮助我解释很多的东西， OK。 zip 的东西可以 unzip 的，对不对？哎呦，原来一个世界要到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世界需要138亿年。原来人家看到亚当的时候，亚当要有这样的一个 stature， 这样的智慧的话，一定要经过30年才可能，可以，科学没有错。但是呢，就变到圣经上把它 zip 起来了， OK。 听啊，所以呢，到底这整个世界的年龄有多大，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是信心不信心的问题。你看啊，我把那一个长时期以来 apologetic 里面要去处理年龄，要去给科学牵着鼻子走的那一段呢，我把它回到圣经里面，我把它转化成本来应该有人是什么信心的问题。如果你相信的是神的话，在神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是不科学，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是信心不信心的问题。否则的话，尝试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再回答地球年龄的话，我们一直被科学拉着鼻子走，你们想要符合它，哦，原来第一节跟第二节有 gap theory， 或是呢这个天应该解释成长时间，我们被科学拉着鼻子走了。 OK， 所以呢我就把它这个拉回来，拉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哎呦，原来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我解释很多东西。 Positioning is very important。 一个基督徒，你有一本圣经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除非你先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听到吗？ Positioning is very important、okay? 就好像呢，你有一个地图，你迷路了，这个什么呢，对你没有太多的帮助，除非你先知道说 Where are you， 知道了之后你才能够从这里出发，圣经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蓝图来帮助你，指引你在这一生里面要往哪里去，从这里的角度来说，指引你怎样的建立你的价值观。你看这个图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图就是要谈到一个 positioning。 我先把所有的都把它这个拿出来，然后我再一一接来这个解说。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同时是儿子，同时是什么？是管家。哎，你这有一点乱了 OK。儿子是儿子，仆人是仆人 ，OK？ 怎么儿子又是仆人，仆人又是儿子呢？有没有可能说我们同时是仆人，同时又是儿子啊？要怎么 resolve 这个好像这 contradiction？ 我问你怎么解决？你再想一下，就是我想在你爸爸的公司做工，一个人如果在他爸爸家，他爸爸的公司做工，他同时又是儿子，同时嘛又是工人，对不对？所以呢，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同时把我们称为是什么？神的仆人。这是没有 contradict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我们救赎的身份跟神的关系上，我们是儿子。但是从神把一切生命、财物、儿女等等恩赐，包括恩赐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positioning。 除非你先知道说你跟神的关系是的，从救赎救恩的角度我们已经是儿女，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神把很多东西托付我们，我们是管家。如果是管家，我们就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你现在所有的，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孩子，你都不是主人了，你是什么？仆人，你是管家。这一切呢，都是神暂时托管在我们的手上，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的。东西如果是你的，你要怎么用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别人 entrust 给你的，把它托管的，你总有一天要向什么？那托管你的人要报账，要跟他交账。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身份的 positioning, OK? 所以我在这里，在还没有进入谈到有关你价值观的建立的这个时候呢，我先给你谈重要的两件东西。世俗价值观跟基督徒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别？这两者是不别，分别就是什么？你是透过你跟世界的关系去建立你跟神的关系，或是你是透过你跟神的关系去建立你跟世界的关系，这是第一点你所要理清的。第二点你所要理清是 positioning。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同时从神在我们人之外所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而论，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仆人托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 positioning, 我们先厘清了。厘清了之后，我就给你带进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自我本位的定位。先把这个定位把它定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权益跟责任这两个层面呢，是我们所需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的这个问题。那从这里呢，我就要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我说今天是特别要谈到认识基督，重建价值。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好的例子，就是保罗他怎样重新认识基督，而重新认识基督的话，他就重新建立了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你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五节，我已经把它打在这里了，我还是要给你念一下。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你看呢、啊？因基督，所以我说认识基督重建价值是从这里开始。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为要得着基督。看到吗？认识基督，为了基督得着基督，是几重很重要。先从认识基督开始，才产生他价值观的这个重建。那接下来还是有，并且得以在他面前，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看到在价值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然后呢，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到吗？生命里面有一个标杆，一个目标，是你朝着他要去追求的。 但是这之前里面先谈到认识基督，整个价值观的转换，转换之后重新定下你生命的目标。我是有一个标杆我要跑，我这个标杆要得着的，不单只得到基督，也是要得到基督要我得着的。这是呢保罗在生命里面呢谈到有关于什么生命价值观重建里面呢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从腓立比书的这个第四章第五节到十五节里面所建立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因此以此指示你们。完全的表示说在基督里面的完全，我们这些人都是朝这个完全的标杆在圣里面一直在追求。那从这里我要引申出几个很重要的保罗生命的改变，跟保罗怎样重建他的价值观，作为我们重建价值观的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呢？保罗先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说呢，当他们亡国的这个时候呢，从身份上再加上有一些已经跟外族通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派的身份已经不清楚了，已经有点模糊了。于今犹太人他根本不能够承认说我是真纯的犹太人啊，就好像呢我的师母常常以他自己为永春人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啦。然后他有些告诉我，哎呀牧师啊，很可惜你不是永春人哦。如果你是永春人，我是南安人嘛，福建南安。那如果你是永春的话，我们的女儿就纯永春了 ,OK。因为我不是啦，他是南安，我是南安，他是永春嘛 ,OK。永春跟南安现在是个半南半南安半永春嘛，对不对？不是，为啥他感到很骄傲？为啥？因为他的父母亲，他的祖父祖母，他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永春人，所以他感到，哎，我是纯永春人啊。可惜呢，嫁给你一个不是纯永春，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已经不是永春人，是一半南安一半永春。你看，连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会做出这种分别 ，OK？ 你就发现保罗有个他与生俱来的骄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什么？希伯来人，纯啊。Very pure, 你知道吗？不单只 very pure, 他还是完全遵律法的要求，第八天受割礼。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先天的优越，不是他可以选择的。一个人要生在哪里不是他可以选择的 ,OK? 是他 born with. He was born as a pure Hebrew and he was born in a family that very strictly observing the law of the Jews. 所以从外在的，从他血统里面 he can boast and very pure. Now, 这个是先天的优越。然后保罗不单只有先，他有后天努力的成果。他说呢，我是法律上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告诉你，保罗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他是加马列门下的高徒。你大概对加马列不太懂，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加马列是何方神圣、okay? 犹太人的老师叫拉比，犹太人老师叫拉比，唯独这一位的加马列、他享有一个在以色列当中名号，我们的老师。你看到吗？他被称为我们的老师。如果你回去看，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里面呢，应该是第五章，当彼得他们被抓的这个时候呢，公会里面就起议论纷纷了，这些我们怎么办？加马列就起来说话了。当加马列起来说话的，圣经说百姓尊敬的那位加马列，加马列呢可以说当他的这个称他是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有一些人是老师的老师，有些是老师，有些是老师老师。中国大陆有一个人他是老师老师，你听过吗？陈寅恪，子丑寅卯的那个寅、演戏的演没有三点水，寅恪，一个心字旁竖心旁，然后一个各各方的各，各自的各，陈寅恪。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这个时候呢， 连胡适啊、林语堂都要来听他的课，这些本身是大师，你知道，胡适啊、林语堂啊，这些本身都是大师啊。但是当他在这个清华大学，清华四君子他是其中一个 ，OK， 清华四君子啊，他是其中的一个。当他讲课的这个时候，连这一些在大学做老师的都来听他讲课，比方说他是老师的老师，加马列是什么？我们的老师。所以他是一个很在犹太人中一个非常崇高的这个地位呢。保罗是他什么？是他高祖啊。现在已经明白，原来我们教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保罗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你懂吗？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个的这个当时的，从法利赛人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告诉你，他不单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 practicing 的法利赛人。什么叫 practicing？以前读 MBA 到厨房里面去 manage， 人家读了就没有再去做什么事情了嘛。他有 MBA， 对，他 manage 他的家的厨房。Okay。 保罗不是我，保罗不单单只是有这个所谓的律法上的这个成就，而且嘛，他以他所知道律法去逼迫教会。你看 practicing the Pharisee， OK， 他心里面感到非常愤恨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犹太人相信独一神，怎么可能在我们独一神之外又跑出另外一个神耶稣来？这个一定邪教，我要逼迫他。我说我是法利赛人嘛，我一定要维护保护这所谓的这个律法上的纯正。所以保罗当时什么是逼迫教会的，而且他拿到 Sanhedrin 之公会的文书 document， OK， 要到大马士去逼害这个基督徒，追杀逼害，把基督徒放在监牢里面。他认为说我这样说是为神大发热心，这是保罗。所以保罗他从后天的角度有很大的成就，先天优越，后天有很大的这个成就。当然你就发现这个先天优越后天有很大成就的保罗，他后来为了神的这个缘故的话，这个他价值观的内涵，包括先天的优越，包括后天的努力，为了神他热心侍奉，他就逼迫教会。请你注意啊，还没有完，请你注意啊，他这样的事情什么？其实呢，以自己为中心，他是为了自己，你懂吗？不是真正为了神啊。你看，你们看，看到吗？保罗，我多热心啊，我多爱神啊。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做侍奉要小心啊，我们到最终其实不是为了神，为了我们自己。这个要非常的这个小心，也就是说呢，他整个重点如果不纯正，他的动机好像是为了神，其实呢，保罗是为了自己的嘛，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的热心，不是真正为了这个神而这个热心。那么呢，我们就发现在这里呢，是他的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从这里的话，你就发现保罗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就后来在大马士的路上什么与主相聚了。 He has an encounter with Christ on the way to Damascus， 他就到大马士的路上里面，一个大光照下来，他就扑倒的时候，整个眼睛就瞎了、okay、这是他才是整个生命的开始。以前都是慰藉，只有这个课成为他整个生命很大的一个的转化。你说他保罗生命真正开始是这个时刻，是在大马路上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一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他就讲了、okay、他无论他先天的优越，后天的努力成果，本来是未及的，如今什么，他与基督相聚义之后，他就把这看成是粪土了。看到吗？同样的这个东西，在他自己遇见耶稣基督后，观念他不是说这些东西是粪土啊，观念上什么改变了？以前我一生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了，我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了。现在他，我告诉你，观念转换了，我不再把这些东西当是我要追求的了。然后呢，你就发现他这里面就有个什么认识基督，他到最后什么，我把他看作为了得着基督。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到最后什么，把他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刚才我读的时候，我不是给你强调吗？ 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不要了，以认识基督为起点。请你听啊，生命中如果能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起点，而又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为终点，你生命就找到方向了。看啊，这是个很重要的起点跟终点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先认识耶稣基督为起点，如果你还未曾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起点，更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终点。终点如果没有定的话，你方向就不定了。终点目的定方向，对不对？你如果要去槟城，请问如果你要去槟城，你开车往北往南啊，你说往南也到地球是圆的吗？你去开那 OK， 明天开会你去开开走南极一圈才去槟城啊，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笨的，对不对？我如果要去槟城，我已经认定了 GPS set 了，是朝北吗？你说你不要自己安慰自己，地球是圆的，好，你是圆啊，我明天开会你去走一圈才来槟城开会了。你定下位，目的定方向，请你听这句话很重要的 OK。因为呢，你一生里面，如果你认定了，我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神，听啊，这很符合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这个大要理小要理。大要理小要理第一句话讲什么？人一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荣耀神，享受神。为什么？先定下，定下了整个我生命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保罗也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无论吃无论喝，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什么？荣耀神，这个是重要的。那他生命里就定下了，我想我为了得着基督，然后你就发现，当他已经把整个生命的终点跟起点两者定下之后，你就发现他的价值观重建了。怎么重建？你看，基督为至宝，基督为中心，这两者呢，本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如今是以基督为至宝，以基督为中心了。你看，这是他生命的价值观何等大的一个的转换。把这两者都把它定下之后，你就发现保罗就同样的，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他还是要面对人情事物。下来这个图帮助你，他生命最终极的这个内涵就是他的价值观就要因此呢被建立了。他怎么建立呢？我给你看一下他怎么建立，你把它拍下来，然后我给你保罗的生命价值。起点，认识基督；终点，得到基督。那我先把它弄出来给你拍了，我再讲解好不好？人情事物，这个是完整的。你可以，保罗他就算已经是认识基督，然后以得着基督为他一生里面最终极目标，他还是要面对人情事物呢，对不对？他不可能因为这个就没有人情事物了，他还是要人情事物。但是呢，给你听啊，当你为生命找到起点，为你的生命定下终点的时候，这之间生命的过程里面，你就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晓得怎样把人情事物把它放在哪里。You will then know how to positioning 人情事物。然后你把这些 positioning 人情事物之后，你就给它相应的价值，就不会太高这个或是太高那个。但是这一些呢，都在这两点之间，认识基督跟得着基督之间，才把人情事物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以致因为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他们就有相符应该有的价值。是，我举一个我自己生命的见证，给你知道这两者之间我到底在讲些什么。我感谢神，这一生里面呢，给我有这个许彼得老牧师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常常提这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确实在我生命属灵生命他影响我很大。从思想的角度来说，我感谢神，在我成长的过程，我神把这个唐我放在唐崇牧师的身边，从神学架构呢，我从他身上呢 得到很大这个神学架构的建立。但是属灵生命的话，我感谢神给我身边的有一位呢叫徐彼得牧师。徐彼得牧师呢，他是生命的是很影响我的生命。为什么呢？他的生命里活出一句话，你大概听了很这个矛盾的。在生命中，你不是把你有的给人，把你没有的给人。哇，这句话很深奥哦。没有的怎么给人呢？ OK， 你说把有的给人还要听得懂，没有的给人，我听不懂。OK， 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呢？我们的巴生卫理公会呢，我们这个按照这所谓的外面的 civil service 的方式呢，给传道人有13个的薪酬，他一年里面有一个 bonus， 就是第13个薪酬。我们那一年呢，大概1985年马来西亚面对一个 financial crisis， 那个时候或者东南亚，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主要讨论了，哎，到底呢我们还要不要今年给传道人13个薪酬呢？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后来说我们还是要，虽然外面经济条件很困难，我们才要给传道人13个薪酬。完了之后就把牧师叫进来了，牧师，我们决定说今年还是要给传道人18个薪酬。你知道我的牧师怎么讲呢？当你们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我已经把第13个薪酬奉献给新加坡神学院了。他已经 stand pledge 了，他已经把他第13个薪酬，那是新加坡神学院要建什么，建他们的院舍 dormitory， 所以他已经把13个薪酬还没有拿到，所以已经 pledge 给新加坡神学院。我问你，如果当时我们智慧决定不给13个薪酬，他是不是要从他的薪水里面抽出一个月薪酬来给新加坡神学院呢？是，这叫连自己没有的也要给人。所以他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自己有的给人，连自己没有的都要给人。我相信呢，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的妈妈影响他。他的妈妈怎么影响他？他妈妈是个寡妇，你懂吗？靠洗衣服来攒钱，有饭吃的。那这个妈妈呢，每一次当他要煮稀饭的时候，他先从还没有淘米里面的锅抓一把米出来，放在灶头一个布袋放进，这个是给传道人的。以前的人奉献不是给钱 in kind， OK， 你如果养鸡的话就给鸡蛋咯，如果种菜的话就拿菜给牧师咯，对不对？这以前的这个方式 OK， 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米呢，煮稀饭已经很少米了，你知道吗？把它抓出一把米放在布袋里面，说这是给传道人。到了礼拜天，他就把那袋米说带去教会奉献给传道人。我相信他的妈妈影响他，他的妈妈影响他，他影响我。我大概是2-3年前，我去美国看我的女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女儿讲一句话。我只不过是当时在政府公务员啊，那个时候我要离开的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告诉我说，哎呀，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你要买房子。为什么呢？我们当时的规矩是，如果你离职了还是可以享受 civil servant 的 interest rate， 那时候是 3% 是少过 3%。 为什么呢？它是 monthly rest， 每一个月你还的钱就不用算利息了。你现在买车不是我，你买车的时候他已经先把你借的钱把它算利息了，才除每个月你还多少。所以你如果买车 3% 就是多过 3% 的，因为呢你给的钱不扣的，你知道吗？他就把你借5000，对不对？5000乘上 3% 多少，然后呢才来除你要还多少年。所以那个不是 3%， more than 3%。 那我们那是少过 3%。 为什么？他的 3% 每一个月你还的都扣了，不算利息，扣了就算利息。所以呢如果借30年扣很多，你懂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是 3% 的话，他们说，诶，如果你要离开政府部门，你应该买房子，不能你笨蛋。 OK， 我就听笨蛋听笨蛋咯， OK， 所以我就听他们，我就买一个。想不到我后来工作2年，我在念辞职了，这条例改了 POP 6%。 所以我一个月要还1200块，我同时念辞职要去还1200块，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数目。 OK， 我先把这个撇下不谈。 Now那个时候我就买一个房子，我是传单，我只有一栋房子，没有多啊，我只有一栋房子，双层的 OK。 3年前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告诉我女儿， 以后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个房子不会给你的，这个房子要留下来收租，所收的租要奉献给基督教事工。这是我们跟我女儿讲的，我们以后走了之后，这个房子不会给你，这个房子要留下来继续不断收租，所收的租就要奉献给什么？奉献给基督教事工。前年当我有机会呢到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什么？耶稣的空坟墓。去看耶稣空坟墓的时候，耶稣的空坟墓是一个有钱人亚里马太的约瑟奉献的，你的吗？那时候呢我去看了这个，哇哟，很多人来看要去拍照呢，在坟墓面前拍照，因为很 popular 嘛，对不对？这恐吓我一个观念了。你想啊，如果亚里马太没有把坟墓奉献给耶稣用的话，谁要去看那个坟墓啊？谁要去看那个坟墓啊？没有人要去看那个坟墓，对不对？今天当他把他奉献给耶稣的这个时候呢，今天他的那个坟墓还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听懂吗？如果这个坟墓他用在自己的身上，没有人会去看，没有人会去纪念的，你懂吗？两千多年之后人家还要去看那个坟墓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坟墓他奉献出来给耶稣用的时候，人一直纪念这个坟墓为耶稣什么做他复活的空坟墓的见证。这样的一个看见就 confirm 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的观念。什么观念？如果我之所以能够买这个房子，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把我安插在政府部门，我那边工作有钱，我能够贷款能够买房子的话，我就不能够有这个房子。所以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个房子，神的恩典。如果我走后别人还会因我所享受神的恩典继续不断的享受同样这个恩典的话，你看何等大的福气，那是何等大。如果我把这个房子留给我女儿的话，就是他们一家人在用了。但是我把它留下来继续不断的收房租做神的工作，别人还能够享受我当初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什么恩典。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去年我是马圣的院长啊。那么我们马圣有一个的习惯，每一年到华人新年农历新年，一定有一个董事，我们很多董事一定轮流有一个董事，他要宴请我们的老师跟 office 的同工跟家人吃饭，吃一餐饭，是轮流董事出钱的。 OK， 那年他就请我去，他就请我跟师母呢继续参加他们的这个聚会。 OK， 那我先给你讲前传啊，叶问不是三集有叶问前传吗？我先讲前传。这个前传讲些什么呢？我有一部车子 Toyota Corolla 1997年的，到今年已经21年了，老车子。去年的时候我很想换一部车子，我要换什么车？我要换 Toyota Sienta。 为什么换 Toyota Sienta？ Toyota Sienta 后面的 door 是 sliding door， sliding door 好像广告前换了 sliding door。 为什么我想要买这个呢？因为呢，我妈妈89岁去世，他那段时间我们常常要载他去医院的，这个时候他拿拐杖，他曾经一次跌倒，后来这个骨跌断了，从此他行动不方，要拿一个 walker。 OK， 我们常发现要带他去医院呢很难帮他，为什么？因为每个车门开不完的嘛，开不车完你要帮他上车是很难的，你懂吗？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部车子是 sliding door 的就很好了，因为开完你可以帮到他。 OK，我今年68，我在想如果神再给我活到80岁还有30年的话，我现在如果把那个斗油大换掉的话，我不用再换车了哦。13年斗油大是很耐的，应该可以用。 OK， 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换车的话，我要换一部斗油大现大。 OK， 因为这个车对我方便，老了我跟师母老了就很方便，我们别人载我们的时候有个 sliding door 要帮到我们可以帮得到。 OK， Now 我就存钱存了到5万块钱 50,000， 我是为了投期钱，斗油大现在大概是90多千。 OK， 那我就存了5万块要做投期钱，要去买这一部的现代。 那一年就是去年我参加马顺的那个宴会的时候，院长就报告了，他说我们需要建宴舍，现在还在，我们需要建 dormitory 那个有家庭的宿舍。我那时听到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把那5万块奉献，我没有机会跟我太太商量，我就在台上跟我的太太说 Our Toyota can wait, Our Toyota can wait。 所以我就把那5万块钱奉献给马顺，因为他们要建宴舍。我感谢神，因为老牧师给我一个榜样、okay? 所以到现在呢，德大现在还没有买成，因为已经把那5万块呢已经奉献给这个神学院、okay? 但是我深深的认知，一定什么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放在神的身上是最大的恩典，这是我的信念。所以我常常劝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以后会成为百万富翁，就算你不是百万富翁的话，我劝你一句话，以后当你写遗嘱的时候，请你要有一份写给神，你不一定写给教会啊，因为教会不会管钱，所以你给教会的话也是有麻烦、okay? 你一定要把有一份你写遗嘱，有一份写给神的国度，不要全部给你的孩子，也不要给他们太多， Give them a good start, that is good enough。 为什么呢？我们很节省，开 Proton Saga， 后来你把遗嘱写给他的时候，他第二天买 Ferrari， 有没有这样例子啊？很多啊。 OK， 老爸是很省，你的吗？开笨蛋傻瓜，你的吗？ Proton Saga 笨蛋傻瓜。 OK， 那想不到他们一拿到钱就买 BMW 咯，买 Volkswagen 咯，买 Mercedes 咯。 OK， 你省，为谁省？为他们省咯。你是为你的孩子省啊，你懂吗？你不是为神省啊。 OK， 所以我真的是劝告你，以后当你写遗嘱，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百万富翁，会的或是你神祝福你，以后你写遗嘱的时候，有一份请你记得写给神的国度。为什么？坐在神身上的才是有意义。所以你看保罗已经定了，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起点，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终点，他还是要过生活的，人情事物。保罗是因为这样有了生命最终极目标，为起点已经找到方向，在这一个线里面他就晓得怎样放人情事物，就给他有相应的价值，这是保罗价值观的重建。所以呢，我们今天确实能够从保罗身上呢学习到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功课。我就结语的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生命价值以认识基督为起点，以得着基督为终点，让我们的生命价值以基督为中心，如同保罗的生命价值。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认识基督，重建价值。我很感谢神啊，为你们感谢神，你们这么年轻就听到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时候跑了50年了，你懂吗？再回头看，哎呀，这是我一生要做的吗？ OK， 我们很多时候到了50岁，但生命好像已经跑到某一个的这个巅峰，要下来就走下坡，我们再回头看，到底这些呢是不是我一生要做的？ OK， 我希望你从年轻就认识你的生命价值观，一定要绕着神，一定要绕着基督。你绕着基督，你听啊，你去赚大钱吧，你去追求学问吧，因为你所赚的大钱，所追求的学问还是重要的，因为这一些呢，给你以后能够做为神做更大的事情。无论在学问上神要用你，无论在财务上神要用你，神一定会用你。如果你真实的在你一生当中，你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中心点。我请孙长老带领我们这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下午这一堂的课。主，实在是看见保罗生命，他怎么以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至宝，以致他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他重新建立他的生命的价值观。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下午这堂课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主，我们有怎样的生命就彰显出怎样的生活。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抓住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保罗能够把一切看为粪土，不要得着基督，以致他在他面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之后，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转折，我们会说看见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改变，以致他的一生为主来摆上。也求主这样的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我们的价值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好好的陶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接下来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好好的被主你来使用，以致在看各样的人情事物方面，我们有正确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念。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也感谢你把李牧师带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教导，给我们许多的帮助。我们就求主继续赐福他前面的侍奉的道路，无论今天下午在恩典进行会的继续的这个神论的讲课，也继续在往后的日子，无论是在东南亚在哪里的任何的国家，我们都求主使用他，成为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主，我们为着他献上感谢，愿主使用他接下来的日子所要做的一切，愿你建立他手中所要做的功。我们感谢主，谢谢你给我们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一堂，所以你们要怎么写遗嘱，我们以后开一堂。好，我们谢谢李牧师，我们再次以掌声来谢谢他。